分析报道新闻热点，透视追踪民生关注，尖峰时刻，东西岸同步直播 ，Rush Hour。
各位洛杉矶与纽约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收听，今天是西元2024年11月20号星期三，东西岸联播节目尖峰时刻 Rush Hour， 我是赵广瑜。这一次的总统大选呢，民主党会输得这么惨呢，其实是在两个问题上啊，让选民感受到愤怒。那么第一个呢，就是通货膨胀；第二个就是边境大开的这个问题啊。那么谈到这个通货膨胀，是从这个2020年新冠疫情期间开始的，然后呢，就一发不可收拾，民众呢每天面对这个食品价格的高涨啊，还有这个带动了其他的物价上涨，再加上这个汽油费用也非常非常的高啊，让这个选民真的是受不了。然后呢，又看到这个无证移民的这个人哦，他们去住五星级的酒店，然后呢还给他们每个礼拜呢有好几百块的现金补助，这真的让很多选民这个忍无可忍，所以狠狠的用选票教训了这个民主党。那么 OK， 好，教训完以后，我们现在回到现实。这个总统当选人川普他说他要让经济起飞，那么我们知道啊，我们的这个总统当选人川普他是一个生意人，那么他到底要拿出什么样的方法让这个物价可以降低下来，这个通货膨胀能够减低呢？那么以及要这个民众给了川普机会要他来这个整顿国家，那么这个经济的问题要多久才能够看到成效呢？以及民众的耐心会等多久呢？今天我们跟听众朋友们一起来聊一聊。好，那么今天礼拜三的时间，我们邀请到的是渔夫 Fisher 鱼来跟大家针对于财经的问题做深入的分析。 Hello Fisher 你好，好久不见。
你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
这个通货膨胀哦，让这个食品价格疯狂的飙涨，意思也就是说每天民众出去买菜只要看到那个价钱都会火大，而且呢这个问题啊是从新冠疫情之后开始的，那么以前都没有这个事情。当然这个我们讲到通货膨胀每一年或每个季度多多少少都有一点，但是从来没有像说新冠疫情之后这个物价飙涨，然后现在都没有办法恢复。所以我们做一个最普通的比喻，就像那个鸡蛋的价格最近又开始高了。我不知道这个飞雪在家里有没有煮饭，有没有出去买过菜，或者你的家里的伴侣有没有去买菜的时候看到那个价格，买完菜回到家以后就会跟你发脾气，你的看法？
我想不只是鸡蛋哦，所有的东西其实在这几年来讲涨的这个幅度都非常的大。那其实这一次呢，这个共和党川普当选呢，他跟上一次可能不太一样。我们先把这个他跟上一次的这个还有他未来的做法，我们做一个简单的背景的一个分析哦。我们知道川普2018年当选的时候，他呢他不像这一次他是说选票的部分他是胜的。不只是选举人之外呢，这次国会呢，共和党也是过半的，然后呢，再加上大法官呢，也是川普好像是提名六个都是属于他的，所以这一次的川普执政可以说是可以说是绝对执政了，
完全执政，
完全执政了。他想要推行什么政策或者什么什么方案的话，我想他应该未来是畅行无阻，不像2018年他当选的时候，那个时候民主党还是属于国会大多数，再加上他只等于是当了三分之二任期之后就遇到了疫情，也施展不开来，所以这一次我相信他在这个整个他未来执政的道路上一定会有很多他想要发挥的事情。好，那回到我们今天的话题哦，就是说这个随着通货膨胀在未来到底是什么样的情况。讲到通货膨胀呢，这边我也想跟听众朋友分享一下，其实说两个党他们在对于这个国家运作的方式呢，其实是一个非常不太一样的一种观念跟想法。例如说我们讲到的民主党，他们是我们一般来说他倾向于所谓的大政府的运作，大家都应该听说过。而所谓的共和党呢，就偏向于小政府的运作。那什么叫大政府什么小政府，我们很快的解释一下。所谓的大政府呢，意思很简单，就是政府呢会 会干预很多事情。我们看到过去的四年来讲，政府呢会用经济扶持的方案去扶持所谓的企业，政府呢会提供很多福利的政策，像刚广瑜提到的无证移民呢，他们也会给他很多福利的政策。就是说简单的来讲呢，政府是会干预很多事情的一种运作的模式，
就管东管西啦。
是是，然后呢同时呢他们认为每个人生而平等，所以他们会对于不管是有证无证合法非法都会提供人类的基本的保障的要求的这种观念跟概念在运作这个政府。所以会造成很多拥有合法身份或者是缴税的人，他会认为这样的事情是不公平啊，或者是有侵犯到他权益等等。这个其实是民主党他们一贯以来所谓的大政府的一种做法。那但是共和党基本上来讲呢，他在内政的部分呢就比较偏向于所谓的小政府。什么叫小政府呢？就是政府干预的程度相对比较低。他们呢是认为说要注重就是以市场自由的调节去解决这个问题。那个人要负担个人的责任，企业要负担企业的责任，遇到什么问题而不是由国家出面来解决这样的一个问题，那这个是所谓的一个小政府的一个做法。所以呢这个可以说是两党在运作整个美国的很基本的一个概念跟模式。那听众朋友了解这个模式之后，你就可以知道说未来川普他在做一些动作的时候，基本上来讲他会以小政府的这种运作模式去推行，不管他的经济政策，或者是他的移民政策，或者他外交政策等等的方向，他会用这种方向来运作。好，这个基本架构，听众朋友能够了解之后，我们来看一下通货膨胀。大家觉得这个通货膨胀的原因是什么？广瑜，你觉得通货膨胀的原因是什么？
我觉得好像在之前就是疫情的时候发了太多的钱，然后呢，人民手中太有钱以后去买的东西，然后就开始变成奇货可居，然后东西不够，然后价格就越来越高。我不知道我这样说的对不对？
不太不一半对一半不对。好，基本上来讲，会有通货膨胀，很简单，就是刚广瑜提到的，我们觉得东西贵了。
嗯，
那东西贵的原因是什么？第一个就是我的收入跟不上，另外一种就是东西的成本提高了，
对，
所以就变成说，本来这个鸡蛋一块钱，那一块钱我今天一个月一个小时的时薪15块，我去买鸡蛋，我觉得很 OK。可是鸡蛋涨到，举例啊，随便乱说，涨到3块钱的时候，我时薪
现在就是现在就是不止，有些时候4块多。OK、
好，涨到4块钱的时候，我时薪还是15块的时候，我就觉得这个鸡蛋怎么会这么贵？那所以就变成说，这个收入跟所谓的这个物价不符合。再来就是说，物价呢，它提高之后呢，并没有回来。那就会造成所谓的通货膨胀。刚广宇也提到了，整个经济在扩张的过程中一定会有微幅的通货膨胀。那微幅的通货膨胀通常我们会透过什么？我们会透过所谓的提高薪水，或者是降低这个提高利息，或者是用什么其他的方式让这种微幅的通货膨胀呢给它抵消掉，你就感受不到。可是我们发现呢，在过去的这几年完全抵消不掉，大家感觉到就是这个通货膨胀的力度非常的强，而且到目前为止都是很强，都没有消失的迹象。那我也在这边讲说，我们不期待说川普在明年1月当选之后通货膨胀会立刻下来。我觉得第一部分他想要做的事情就是先稳定这个物价比较重要，不要再往上走，我觉得可能会是第一步要做的做法。
可是因为他在选举的时候啊，他说过很多，他不管讲说是什么关税啦，什么石油天然气啦，结束战争啦，还有这个减税法案啦，什么虚拟货币啊，还有联准会的降息啊，他说很多很多。他真的不管他到底要怎么解决，民众今天把票投给他，意思就是说你要给我解决，你不给我解决的话，那就是我就是另外一张脸要来对付你了。所以我想请你介绍一下，现在他到底这个手上要怎么做呢？因为2个月以后，他一定要解决这个经济的问题，因为这就是他今天胜选能够重新回到白宫的主要原因。
好的，那我觉得他第一个，我推测啊，第一个可能会解决的方案就是能源、石油价格的问题。那石油价格呢，当然牵扯的因素很多，我们这样讲下去的话，变成在上经济课了。我们简单的讲，就是说为什么石油这么重要？石油除了我们一般的这个交通之外，有很多的东西都是石油做的，塑胶类的产品，还有这个很多肥料， 还有很多东西，这些都是以石油来产出的一些副产物。那所以为什么石油在我们的这个消费者物价指数里面虽然占的比例不高，可是它是影响最大的一个所谓的天然资源。那我们知道川普其实他对于这个地球暖化他不是那么的相信这件事情的发生。
对，
所以你会发现到说川普在之前当的时候就是鼓励美国多开采这个所谓的天然气石油。我相信这个回到他再次当选的时候，这有可能会是他的第一个要去做的一个政策。因为我们也看到其实加州最近的石油价格其实马上就下来变四块多了。那有可能第一个是冬天的消耗量没那么大。第二个就是说未来大家预期这个石油价格有可能会要往下调，会出现这样的一个现象。
Fisher， 您刚刚讲说四块多叫做降下来，我
那你记不记得之前最高七块钱的
我总觉得降下来应该叫做三块多吧怎么你讲的降下来说现在已经降下来四块多哦Oh my god， 四块多跟五块基本上也差不多了吧。
是，但很久没有看到四字头的这个石油价格了。
OK
我想说他第一件事情呢，第一件事情呢就是能源的成本他应该要去做一个修正跟调整。
OK， 这个我觉得他应该会做，他这个石油天然气的开采还有就是跟加拿大那边的那个管线他可能会全部的重新开始。
是那、okay. 那这个部分呢，以前呢好像美国在拜登时代还在现在时代他就禁止很多石油禁止开采，而且美国禁止开采所谓的油页岩。那现在因为我相信川普呢他有可能对于这个方面他会放宽这样的一个模式。更何况他跟这些大的石油产业的企业的关系都非常的好，所以呢我相信他在美国本土石油开采以及未来对于这个石油跟天然气的部分他一定会有一些相对放宽松的政策。
okay.
那这个部分呢会对于整个物价呢会有一个相对稳定的一个结果。当然乌俄战争对于油价也是会有影响，所以他也是说要赶快解决乌俄战争，因为俄罗斯本来就是石油输出大国嘛。对，那其实大家不知道其实美国的石油储存量基本上加上油页岩的话你可以去查一下排全世界前三哦，我们并不输沙烏地阿拉伯的这个石油，
但是我们都把它存起来不用，
对，我们只是不挖而已。
对对 对，
因为
不用，
它会有很多当然会产生很多污染啊，会有很多土壤的污染的问题，所以我们只是不去开采。那如果我们开采的话，相对来讲，这个价格一定会有一些向下降的空间。我相信这个它有可能会是第一个它要去做的事情。
所以结束战争，还有这个石油天然气的开采，他觉得这个两个部分，这也是在他当初竞选的时候说到的。这个一定会
是因为、
应该会做。
这个东西呢会立竿见影，就是我们会看到油价就立刻那个数字很明显会开始出现一个调整嘛。
okay.
对
okay.
因为它是一个很直观的一个东西。
OK，
对，它不像说而且很多原物料的这个成本降低的话，那相对来讲这些生产厂商它的这个生产成本也降低的话，那基本上这个东西的降价的这个有感度会比较高啦。
okay.
我认为有感度会比较高。
OK， 好，那还有另外一个就是关税的部分，它在这个部分上面它这个一直强调好多关税这种东西哦，有些时候它的想法跟实际上的操作其实它还是有很多东西是值得探讨的。来，我们先进广告好不好，我们待会再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现场。
分析报道新闻热点，透视追踪民生关注，金风时刻，东西岸同步直播 ，Rush Hour。
欢迎您继续回到东西岸联播节目尖峰时刻的节目现场，我是赵广瑜。今天我们在节目当中呢，针对于这个通货膨胀的问题啊，和我们的听众朋友们来做深入的分析与讨论。同时这个川普总统当选人他在明年上台以后啊，这个经济的问题，这个通货膨胀的问题，你认为呢？你觉得身为一个选民，你要在什么时候，你给他多少时间，你需要见到效果？否则这个可能你会觉得说他真的做不到。当然这个经济的政策齁，是不是马上可以见效，或者是两年还是四年，就看听众朋友您自己的想法了。那么待会呢，我们在洛杉矶时间六点半以后，纽约时间九点半以后会来接听听众朋友的电话。那么今天我们在节目当中邀请到的是渔夫来跟大家做新闻分析。好，刚才我们讲到了就是石油天然气，这个我们的总统当选人川普可能要放宽，还有结束战争他要做到，另外一个就是关税的问题，关税是讨论最多的，他觉得说他要对全世界的国家都要征求，都要加税，然后呢不能够太便宜进来，但是所有的关税都是这样，你砍我一刀 别人也会对砍你一刀，这种东西都是就是会有伤害的。但是问题是对于美国的整体经济未来会有什么样的一个影响，来这个渔夫介绍一下吧。
讲到关税的问题呢，其实我们刚刚讲到川普是属于小政府的这种运作概念，可是他在关税呢反而又变成有点像大政府的这种运作观念。
对，
因为你提高关税基本上就是所谓的这种保护主义比较强的一种做法。那当然呢，现在大部分探讨的关税基本上都是以中国为主要的一个目标嘛，因为可能跟中国有一些政治上面的这些冲突啊等等，这个部分呢我们就不谈了。那基本上他的理念就是我们常讲的 MAGA 嘛， Make America Great Again 这个概念。那他希望说所有的东西回到美国制造，所有的东西呢能够在提供美国更多的所谓的这个中部的蓝领阶层更多的工作机会，这样的一种模式，这是他的从上一任到现在都是这样的一个路线在走。所以呢他提高关税的目的不外乎也就是希望这些产业能够回到美国 Made in USA 在美国制造。对，但是呢我觉得短时间之内提高关税当然会对于某些进口的商品会有出现所谓的价格上涨的一个情况，第一。第二，再来就是说这个东西是不是有可替代性，就是说是不是美国一定造得出来，或是美国能不能在短时间之内能够有其他替代的国家可以从进口这相关的一些产品。
我觉得是这样子啊，美国造不造得出来是一定造得出来，但是值不值得造这个是重点。因为如果不值得造，你说你今天弄一个什么，随便举例啊，一个卫生纸如果都是别的国家做的很便宜的，那如果我们要自己做，然后可能是一卷10块美金的时候，那就问你说你值不值得做这件事情。
是，所以说他所谓的这个提高关税，我相信目前来讲这个关税呢对于经济层面来讲呢政治层面的考量会比经济层面来的大一些。对，因为就经济层面来讲，就目前全球的经济来讲，不应该是走所谓这种壁垒，就是闭锁的阶段，大家都是互相没有关税或者是有关税优惠的这样的情况，才可以让货物在不同的国家之间流通运输，互相享有所谓的关税优惠。可是他所提出的这种高关税的这个理念，我不觉得他是以经济为主要的考量，也许有政治或是国际关系等等其他的考量为主。
但是你知道吗，这个经济的层面或者是通货膨胀的问题啊，这个选民是很在意的。 OK， 所以现在的问题就是，如果说你今天的高关税，这也是他的一个政治的一个操作，他不管是在中国方面或者是什么墨西哥啊或其他的这些国家，他通通都是觉得说今天只要他加了关税以后，这些工作这些工厂他会搬回到美国境内，你搬回来以后你用的人就是我们美国自己人，你不会再用外国人了。
理论上这样子是可行的，是不是可行的不知道。我们看一个很明显的例子，台积电来美国盖了厂盖了这么久，能不能做出来跟台湾一样的质量跟这样的一种东西，大家到现在都还是一个问号。因为大家知道台积电的工程师每个都是卖命的，美国的工程师谁跟你卖命这样子去轮班啊又干嘛去做这些东西，而且这是非常高科技的这种产业，已经到二奈米这样的一个阶段。所以说某些产业你说依赖美国做绝对没问题，但是至于说你刚刚讲的这个效益符不符合，这是一个问号。对，所以说回到这个关税的问题哦，我觉得就是说他在关税的部分呢，我就还是认为政治层面的考量是比经济层面的考量来的多一些。对，而且这个关税说实在话随时可以调整，它不是说定了就定了，你可以常常看到说我今天要跟你关税，我行政命令下去关税就高了，明天我跟你关系好了，你这个免关税行政命令下去关税就没有了。
OK，
所以它并不是一个说立刻说死就是马上绑死的一个
那关税能不能够这个让我们的通货膨胀降低呢，或者是可能会增加，或者说影响的层面其实很小。
我的判断是关税会让通货膨胀不会降低，因为基本上来讲美国有很多物品是进口的。对，尤其是当然美国也有很多东西是出口的，可是美国有很多这种你刚刚讲的很多小的东西啊，这种包括你记不记得有一个美国最大的那个咖啡机制造商，其实他的工厂在中国，因为听到川普当选之后要课行 60% 的关税，他马上把工厂准备要收一收移到其他国家去，他是美国最大的咖啡机的那个制造商。 对，然后它占全球的市占率好像高达七成，
嗯哼，
所以他也怕，因为这个东西如果60%关税，他在美国市场就没有竞争力，他就立刻考虑要把工厂移到印度、越南甚至墨西哥去做这样的事情，所以说他在中国的工厂已经决定要 shut down 了。
OK，
对，那他也知道说这个东西其实会对于他的产品的价格是会提升的，因为关税增加60%。
对对
对，所以其实对于物价来讲，我觉得关税并不是一个解决物价的一个方式了。
但是这个是这个部分是他一直强调的，所以我们到时候再看看哦。另外一个就是减税法案，这个减税法案马上要到期了。这是当初他在做的时候，就是当初他在总统任内的时候做的事情，然后以为这个当初贺锦丽认为觉得说这个川普没有办法回到白宫来，所以他一定要取消这个，就是他会过期嘛。所以现在的话，如果川普再次的执政的话，这个减税法案他是应该是会再重新再演变一次。
我相信减税法案应该是，如果川普执政的话，一定会延续下去，
嗯，
因为减税本来也是当初川普的政策之一。
当然，
而且他对于企业税，他会更，他对于企业的减税的这个幅度比个人还来得强，
嗯，
因为他毕竟你也知道他的背景是从商，
嗯哼，
所以他对于这个企业税的部分，我相信减税这个政策未来应该还是会执行的，
嗯，
应该不会有什么太大的变化，甚至力度会更强，
嗯，
因为这样的话呢，其实对于稳定物价跟降低通货膨胀，减税的部分是有好处的，包括公司税跟个人税，嗯，这个部分一定是有好处的。
OK，
是的。
OK， 来，我们接下来我们看这个联准会的降息吧，这个不是总统能管得到吧？但是呢，其实川普他蛮想介入的，这个联准会的主席也不归他管了，但是问题在这里，就是说一个国家的升息降息对整体经济的影响，哇，那个真的大了去了，你知道吗？所以说真的要立竿见影，其实还是看联准会吧。
是，因为其实我们知道现在的利息相对来讲，如果各位有可能买房子的啦，或者是买车子，你会发现这个车子的贷款9%-12%哦 ，depends on 你的信用额度哦，其实利息蛮高的哦。
嗯，
对，那更何况有一些小型的什么私人借贷啊等等，利息都非常的高嘛。
嗯，
那其实来讲，当初升息的原因就是因为整个经济过热，因为疫情之后整个经济过热，所以呢有太多的这个钱在外面流动，才会透过升息的方式让钱外面的钱变少。
嗯，
那其实到目前来看的话，如果降息的目的其实很简单，就是让这些钱能够不要放在银行里面，出去活络市场经济嘛。
嗯，
其实升息降息最简单的，当然有很多很复杂的因素啦，可是最简单的概念就是升息的时候钱就会回来嘛，因为利息高，钱就回到银行来存嘛。
嗯，
降息的话呢，就利息很低嘛，我钱放在银行里面没有价值了嘛，那我就出去外面做其他的投资啊，或做其他的事情。嗯，其实它最基础的概念就是这样子。那川普希望降息的原因，也就是说希望这些钱呢不要全部放在银行里面嘛，你出来活络经济，
嗯，
出来做其他的投资嘛，
用掉，
对，出来做一些其他的方面的这个运用的话，那这样基本上对于整个市场来讲它是有活络的作用。可是这样的一个风险就是因为市场越活络呢，通货膨胀的机会也就越大，所以它这个是一个两面刃哦，就是如果你用不好的话呢，市场经济过热，通货膨胀你压不下来的。
OK，
如果你用得好的话呢，大家口袋钱多了，去买东西消费力高了，或者是怎么样的情况下，
嗯，
那整个对于这个通货膨胀或者物价的抑制会有一定的效果。
我最后一个问题想请教你哦，不管怎么样 ，OK， 这个现在呢，我们看到这个，如果看到主流媒体的这些新闻，这个其实川普还有2个月才去就职嘛，
是，
但是我们看到很多他的这个很多媒体都开始抨击这个川普，认为觉得说怎么可能你上台以后你的承诺你就一定可以把这个什么通货膨胀给降下来，选民现在是有期待的。我想请问你，如果川普政府有效的处理的话，最快在什么时间可以看到成效？还是你觉得承诺是承诺，做得到做不到是另外一回事？
如果他真的对于这些东西他讲到的东西他有去进行去执行的话，正常来讲要看得到成效都是6-9个月之后，所以到明年年底才有可能真正会见到大范围的成效。你说小范围的产品，
okay.
例如说对于某些东西的价格他要去做一些行政命令的打压或者什么方式，这当然会降下来。
嗯，
可是对于整个大范围的通货膨胀或者整个大环境经济的通货膨胀要整体稳定或降低的话，
嗯，
至少6-12个月。
6-12个月。
才会看得到成效。基本上9-12个月啦，我觉得6个月都可能有点短。
OK， 那我这样讲。 两年的时间，你觉得他做得到做不到？
如果他做的事情都是对的，而且方向都是对的，那再来呢，他做这些事情都是符合美国民众的利益以及符合这些我们想要期盼值的话，他应该是做得到。但是因为大家很担心的一点，就是因为他现在变成是绝对的完全的执政，万一他下错一个决定，或者他过于自负，认为这个决定一定是对的，没有人拦阻的下来的时候，那这条大船如果方向稍微有一点偏薄的时候，
还有
你要叫它再转向回来，大船转向非常的困难，对，它不像小船可以立刻的转。那所以这个也是大家担心的地方，就是万一它的政策方向出现了一些偏差或偏失，没有人把它拦下来的情况下，那会造成什么样的结果？那就大家值得看咯。
哇，我先这样讲好了。两年或四年，你觉得说你能够容忍多久？如果我们这样讲，你是一个选民。
我觉得如果要让物价稳定的话，一年之内能看到成效，我相信他就做很多事情。
Oh、
因为美国算是全球 GDP 最大的经济体，你要让这个这么大的一个经济体在短时间之内出现很明显的成效，其实是非常非常的难。再加上美元又是全球流通货币，它不是说关在那边我自己跟自己玩。那这样的一个情况下，它会受很多外部因素的影响。所以大家像美国又参与很多其他国家的政治啊，不管经济啊，都参与很多事情，所以外部的影响加上内部的影响，如果在一年之内能够让这个物价，我不要说降下来，能够维持稳定，不再往上升，我都觉得他已经有做到一些事情。
哎、欸，我跟你的看法哈、哦，就是说，我很多人都觉得说，你给总统要就是总统当选人什么样的时间，你要不然就是给他两年的时间，两年就是其中选举，
是
四年就是你看他四年，你真的看厌了，你知道吗？你就换掉。我是一个小女子，我呢。愿望很小，我只要我看到鸡蛋，如果它能够回到9.9，我就心满意足了。因为我觉得我最近这个去这个我去修车子的时候啊，就是车子去做保养的时候，然后有些时候我会想说，请你给我估个价，然后估的那个价钱，我就听了以后就觉得好可怕，你知道吗？然后我就问他说怎么这么贵？通常以前他的回复可能讲说，哦，这个东西你要做，这个东西你要做，所以变很贵，但是我发现现在的人回答不是这样的，你知道吗？他回答一件事情就是说，你不知道现在世界上所有你眼前见到的东西现在都很贵吗？我说 OK， 所以我觉得说好像贵已经变成了就是怎么讲，就是好像讲话的时候的一个你这个变成你不能够击败的一种名言，就是现在的东西所有都很贵，
是
让我觉得很难受，你知道吗？
所以为什么你看川普这次能够基本上完全打败这个民主党？对，因为其实民众对于这方面的感受很深刻啊，所有的东西都是贵到不行，而且你说那怎么这么贵？那你去别家问问看，更贵，他可能都跟你这样说。对，
你知道吗？那你刚才讲的这句话就是后面他讲过的，我就说这么贵，然后他说你不知道现在东西都很贵吗？他讲是英文。然后我就面有难色，然后他就开始说，那要不然你去别家问问看好了。哇，意思就是你知道下逐客令啊，你知道吗？这怎么这么不客气？所以我的意思说，我是个女人 ,OK? 我的愿望很小，就希望那个鸡蛋可以回到大概2元以下。我的愿望很小，我觉得如果能够回到2元以下，我觉得那个感觉应该就所有的事情可能就真的叫风平浪静了吧。
我相信应该有机会啦，应该有机会。
有机会吗？
对，应该有机会。
OK, 好，来，我们节目进行到这里，先进广告吧。我们待会听听我们听众朋友您的意见，你觉得呢？你觉得这个通货膨胀的问题，川普在明年上台以后，你觉得他应该要在什么时候做出成效呢？你是给总统当选人多久的时间来处理？是2年还是4年？欢迎您加入我们的空中讨论，我们的空中热线是16265851300 16265851300。休息一下，待会再回来。
分析报道新闻热点，透视追踪民生关注，金风时刻，东西岸同步直播 ，Rush Hour。
欢迎 迎您继续回到东西岸联播节目尖峰时刻的节目现场，我是赵广瑜。今天我们在节目当中针对于通货膨胀的问题和听众朋友们来做深入的分析。那么主要的问题就是，川普在明年上台之后，你认为呢？你觉得什么时候这个通货膨胀的问题，这个总统上台以后多久应该要见到成效？你会给这个川普多久的时间来处理？你认为2年还是4年呢？欢迎您加入我们的空中讨论，我们的空中热线是16265851300 16265851300。生活在这个国家里面，现在这个通货膨胀，也是这一次总统选举里面选民最关注的一个问题啊。所以说，不知道大家有什么样的想法，我们接下来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的电话咯。来，你好，你在线上请讲。喂喂喂，哎，是你，请讲。嘿，
啊，我觉得不用2年，1年就大见成效了。
OK， 一年是吧？
他承诺，他竞选的时候承诺嘛，一年以内他又就要让汽油价格和燃气价格减半。
OK，
他亲口说的，我。
Okay.
按照他以前的兑现的承诺、
okay.
我看大有可能。
Okay. 没关系，你的意思就是说一年之内他一定要做出来，这个是你对他的信心，但是没有做出来的话，我相信你也会变成那个火大的选民。好，我听见了，谢谢你，我们听听看其他朋友想法哦，感谢你哦。来，你好，你在线上 ,Hello, 喂。
哎，你好。
嘿、hey。
实际历史啊历历在目。我只想说嗨，他妈川普！
你再说一遍，我没听懂。你说什么？
历史啊，历历在目。
历史历历在目。啊哈。
对，咱们大家都有没有想到嗨希特勒和嗨他妈川普？
我不明白你讲的意思是什么。你这样子，我这样讲好吧？你觉得这个经济什么时候可以反转过来？你给总统就是总统。
经济当了川普当的时候，如果以现在来讲的话，难反转。
OK， 你会给就是总统当选人现在了哈，多久时间来处理？2年还是4年？
他现在因为他的经济团队也好，或者他的国防团队也好，他没有任何一个拿出来所谓的经济策略。他只是整个把世界封闭、
okay.
封闭完了以后以美国为大
OK
加关税
OK 我没关系。所以你认为你觉得你是看不到未来的人，你觉得他的这一套你觉得根本就不可能。没关系，我们听听看其他朋友意见好不好？每个人都有不同的想法，因为2个月以后，我不管你喜欢他还是讨厌他，他就是你的总统。但是问题是，他的决定也决定了我们的荷包，你知道吗？这个挺重要的，好不好？谢谢你。来，你好，你在线上啦。Hello， 喂。
谢谢主持人给我机会。我觉得川普上台这个降低，就是说我们过好日子，食品呢，物价降低是绝无可能的，因为他没有读懂美国的社会。美国的劳工这么贵，你给外国加税，美国自己好多东西都不生产，就算不从中国进，拐个弯从罗马尼亚、越南，那也是中国产。所以说拐了一圈，只不过价格更高而已。所以让蠢材治国，那我们老百姓永远是受难。
OK， 好，所以你不相信总统能，就是总统当选人川普，他能够将这个通货膨胀的问题给翻转过来就是了。没关系 ，OK。但是因为选民已经发出了声音，要给他机会来做，所以我想，这个既然已经给他机会来做的话，现在的问题就是，你认为你能够等多久，好不好？重点在这里，好不好？谢谢你哈。来，你好，你在线上 ，Hello， 喂。
哎，广瑜啊，你好。
好。
哎，我觉得啊，给川普6到9个月。就可以达到
哇，
这通货膨胀控制住，不能够再往上升。
OK，
原因很简单，我在选举之前我就讲过，鸡蛋、牛奶、汽油这三样的通货膨胀，原来在川普前一个执政期的时候是非常便宜的，就这三样。 但是到后来为什么通货膨胀搞得这么这么高呢？就是汽油能源，如果把能源打开，让自产石油自给自足，所有的物价都会随时随着交通运输费的降低、嗯
okay.
适当降低和控制。
OK
OK，
好，谢谢谢谢。所以你的意思就是说，只要石油的价格一降下来，基本上所有的东西都会降下来，这个东西是你可以预见的。好，我们就看看你的六到九月好不好，六到九个月你给这个总统当选人川普他的这个承诺，你就是给他六到九个月。谢谢你。来，你好，你在线，诶，没接起来。 Hello， 你好，你在线上。喂，
我觉得希望越大失望越大。
哼，希望越大失望越大，为什么？说来听听咯。
因为他什么自己开采，自己开采的那个价格就比那个买的要便宜很多、啊、
嗯，
你用什么数据来证明他的这个理论、啊、
嗯 OK，
根本就不是这么回事嘛。然后他也进口要加这么贵的关税，
嗯，
那就是说所有的产品都是本国的劳动力生产，本国劳动力生产那比外国可高多了，那个薪水，
嗯，
他怎么可能把什么物价降下来啊？
Okay.
除非有一个办法，你让一只鸡每天生三个蛋，那是可能的、啊。
OK， 好，所以一只鸡不能够一天生三个蛋。OK， 我这样讲好了，你认为你会给总统，就是总统当选人多久的时间？你认为他能够处理这个事情？你认为觉得是毫无希望，还是觉得你有别的看法？喂，
我反正不抱希望。他做的那四年也没有，老实说，他做的那四年除了暗杀一个什么什么苏莱曼尼而外，他没有任何起色呀。
嗯，
他干了那四年，他干了什么
？OK，
什么也没有干呢。
OK OK， 好，没关系啊。有很多人认为觉得他四年，他的这个什么，经济做得不错，然后呢没有通货膨胀，然后呢这个失业率也很低，你知道吗？这个部分，然后没有发生战争，就重点在这里，你知道吗？所有现在这四年发生的事情，不管跟拜登有没有关系，但是就是在他任期内发生的，他就需要有这个政治责任，就是要承担下来。好，谢谢你哈，我们听听看其他朋友想法，感谢你哦。来，你好，你在线上 ，Hello， 你觉得呢？
我觉得哈，一点也没有希望。他甚至做完四年也不会，可能更坏。为什么呢？他加这个税太狠了。我们很多东西中国来的，他要加60%，比那些欧洲、墨西哥呀什么还要高。
嗯，
这些东西呢，不是中国的出货人交这个钱，是美国的进口商交这个钱。进口商交完这个税呢，要把这个东西呢转嫁于消费者。
okay， 来，
所以你肯定物价高啊。
来，这个关税只是其中之一啊，因为有些东西也许跟其他人根本没关系的。我的意思是说，像什么石油天然气啊，结束战争啦，减税啦，什么联准会啦，你觉得都没有成效？你觉得这个川普
有的好处是呢，明显的会有一些非法移民被遣返，明显的犯罪率可能会下降，这是非常好的事儿。但是呢，我们不是光靠这个过日子，我们还有柴米油盐，对不对啊？你现在的东西就已经那么贵了，
嗯，
他这个驱赶走1000多万墨西哥的工人，那肯定让美国公民去补这些坑。
OK， 来，打住一下哈，我们今天先不讨论这个部分，好不好？因为，这个部分其实我们还要再观察，看他怎么样。但是他前面的这个有一句哈，就是总统当选人讲的一句，就是说犯法的人 ，OK， 还有这些，有身上有地解令的人，全部都要驱逐。他没有讲说你是非法，然后如果你没有犯法，然后你也没有地解令的人，他就一定要找到你，他没有哈。这个部分还有细节，好不好？我们今天只讲财经，通货膨胀这样比较好，好不好？谢谢你啦。来，你好，你在线上，久等了。喂，喂，
喂，
哈，是你，
你好。
通货膨胀，你觉得呢？
今年的选民哈都太天真了，都以为说那个你们那个来宾讲得很对，他 这个增加关税其实不会跟根本就是政治问题，不议题，不是经济议题，所以根本只会增加通货膨胀，不会减低。
来，没关系，我了解。现在他现在有这么多的这个政策，你觉得你是一个选民，你会给川普多久的时间来处理？是两年、四年，还是六到九个月
？No。四年都不可能，因为他现在要把要可能那个要砍掉那么多人，通货膨那个失业率一定会增加，失业率增加很多的话，人大家都要去拿救济失业救济金，那纳税人还是要再付这些人的救济金。
No， 那是失业救济金，失业救济金不是纳税人出的，是公司出的，好不好？
对，这个
OK。
失业率增高，你的经济就不会好，所以然后你的关税增加也不会好，更何况美国人他要拿到把人民把那个制造业拿到美国来做，这是不可能的，因为美国人已经证明了美国几乎都没有几个就做不了事，太贵了，人都太贵了，又懒又不像
OK， 来，理解，劳工的问题，你的意思就是说，不同的国度里面，有些国度就是那种可以当牛当马，我们美国绝对不可能有人做牛做马，这是我们的国度，但是其他人的国度那就很难讲了，就是牛马的使用，这在美国不可能。好，听到了，谢谢你，我们听听看其他朋友的意见。来，你好，你在线上吗 ？Hello， 喂，
你好，
hey， 你的看法，你觉得呢？
我觉得哦，这个物价应该是半年一年就会有降了。首先一个呢，这油自己开支肯定会降了。那第二个呢，那个关税的问题哦，实际上加关税，有些人以为哎呀，中国一生产，这全世界人都变成傻子了，生产一个收音机也不会了，电视机也不会了。那我请问，那这个中国跟那个加入 WTO 以前，美国也是很强盛的，对不对？
Okay。
那以前亚洲四小龙生产这么多东西，他们为什么他们就一个中国一上来，为什么全世界变成傻子了？神经病了！
来，我们不讲中国，我们现在讲说通货膨胀。你认为总统当选人川普他上任之后多久可以搞定？你觉得？
我觉得一年
的时间。好，谢谢你。财经的东西齁，他每个人的观点不一样，但是我觉得你觉得你给他一年的时间。好，谢谢你。来，你好，你在线上啦，请讲。喂。
Hello， 朋友。
好，你觉得呢？
我觉得我会给川普一年时间，但是我觉得他一年内肯定降不下来。到时候估计整个美国人会给川普压力。他会把关税降下去，到时候有可能物价就会下来。
OK， 好，到时候再说吧。因为说句实话，我们的这个总统当选人川普他是个强人，你知道吗？现在他的内阁成员有这么多有负面消息的时候，都问了他一句话说：“哦，你要不要重新考虑你的内阁成员？”结果总统当选人川普说什么 ？No。意思就是说，现在选民给了他的这个权力大得不得了，他一定要先施展开来，你知道吗？好不好？谢谢你。来，你好，你在线上啊，你的看法嘞？喂。
我觉得，哎，国军你好，我觉得一定会降下来，因为那个只要他那个停止那个俄乌战争，不再给那个泽连斯基就是印钱再给那个乌克兰的话，那我觉得很快就会降下来这个物价，因为这个钱太多了。那还有就是那个。它不是那个水力压裂法又可以用了吗？又可以开采石油了吗？能源也会降下来。我觉得这两块一起的话，就会那个对物价的这个帮助，降通货膨胀帮助很大。那个中国关税的话，我不太相信它会涨60%那么多。那如果它涨一点的话，至少不会变成宫缩。我觉得这个也没有问题、啊。
你给他多久时间？
三个月到半年吧。
三个月到半年，如果他没做到的话，你就会火大，对吧？
我觉得应该这怎么样都会比拜登强吧，拜登太
我不知道，
太问题太多了。
OK， 3到6个月。OK， 行。OK， 谢谢你。哎呀，这个节目时间的关系，很多朋友在线上，不好意思啊，我要进广告，待会再回来。
分析报道新闻热点，透视追踪民生关注，金风时刻，东西岸同步直播 ，Rush Hour。
欢迎您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现场，我是赵广瑜。今天我们针对通货膨胀的问题啊，看一看这个总统当选人川普他上台之后，他多久可以把这个问题给解决？我们选民要给他多久时间，让他证明他到底能耐有多大？所以呢，什么时候可以见到成效呢？我们今天在节目当中和大家一起来做讨论。刚才接听了很多听众朋友的电话，我们今天邀请到的是 Fisher 渔夫来跟大家做新闻分析，来跟大家用一分钟的时间做个总结吧。
好的，其实刚刚听众朋友call进来呢，大概十通电话呢，其实比例是一半一半的，就一半觉得他会做得到，一半会对他是完全没希望哦。
嗯哼。
所以呢，刚广义讲这个很对，不管怎么样，不管你是很讨厌他，还是你很喜欢他，他明年一月之后呢，他就会是我们美国的总统。那我觉得刚刚听众朋友呢，我们眼光呢，可能要看宽一点。大家讨论的话题一直卡在关税跟劳动力这个部分。嗯、那其实美国还有很多不同的政策，还有很多不同的
太多产业了，好不好？
对，然后还有不同的税啊，或者是其他方面会去做这个做一些修正，或者做一些其他的政策方面的调整，不是只有关税或者劳动力的部分。更何况关税，他说是60%，有一个听众朋友说，有可能他只调10%呢，都不一定的这种东西。所以说，我们把这个眼界看宽一点，看看川普未来的四年能不能让我们的美国再一次变成像他所说的伟大，或者能够让我们的生活更加的安全，然后生活的更加的舒适。
我觉得两年的时候他马上就要面对其中选举，
是
这个通货膨胀他搞不定，两年以后会赏他一个大巴掌。 OK 好，今天节目时间已经到了，非常谢谢渔夫带来的新闻分析，感谢你咯。
谢谢。
好，节目时间今天进行到这里，谢谢听众朋友们晚上的收听还有您的参与，我们明天同一时间空中再会，拜拜。